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6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当被记者问到是否愿意就他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谈话提供宣誓证词时，川普总统回答说100%。之后他很快补充说，我没有说在宣誓的情况下。不过总统明确表示他愿意回答另外一位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的回话问话。穆勒是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的特别检察官。川普总统是在白宫玫瑰园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番话的。站在他身边的是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到他是否曾经要求科米放弃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时，川普回答说，根据我今天所了解的情况，大家都说即使我那么说了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我没有那么说。科米星期四说，他希望白宫公开他和总统之间谈话的录音带，如果有的话。星期五，川普在被问到是否有录音带时，他表示会在不久的将来做出回应，但是他说，你们听到回复时会非常的失望。当被记者问到什么时候是否公开会公开的时候，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在他准备好的时候。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星期四被美国击落的一架亲叙利亚政府的武装无人机是由伊朗制造的。之前这架飞机向在叙利亚南部巡逻的由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开火。官员们说，美国的一架 F-15 战斗机击落了见证者129无人机，这种飞机可以用来执行作战和侦察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雅克上校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星期四的袭击是美国军方自从2009年2月25号以来首次在空对空战斗中击落一架敌方飞机。当年一架伊朗的无人机在伊拉克上空被击落。美国领导的联军发言人迪龙上校说，这也是亲叙利亚政府的军队首次试图向阿尔坦夫区军事基地周围地区的联军部队发动袭击。联军成员在这里训练叙利亚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军事基地。一位白宫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川普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讨论了韩国暂停部署美国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韩国星期三宣布，他将暂停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这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官员一直在和我们的盟国韩国就这个问题进行密切的接触。他补充说，韩国政府向美国保证，他不会收回先前对该导弹防御系统做出的承诺，并且表示美国也给韩国做出了同样的保证。这个计划自从韩国星期三宣布暂停部署萨德以来前途未卜。星期四，朝鲜声称他成功的试射了一枚新的地对海巡航火箭，可以打击发动军事袭击的敌方战舰。巴西选举法庭星期五投票反对剥夺特梅尔的总统职位，尽管他面临越来越多的腐败丑闻，而且支持率也只有一位数。最高选举法院经过4天的审议，以4-3的多数驳回了针对特梅尔的诉讼。诉讼提出，因为特梅尔在汇金案中的角色，要求废除2014年他的选举结果。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在选举中强势回归之后，英国陷入政治不稳定之中，主要是因为年轻选民激增。特蕾萨梅和执政的保守党未能获得下议院多数席位。来自工党第三党派领导人以及一些保守党人士要求特蕾莎梅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下星期，特蕾莎梅有可能在下议院面临卸任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星期六上午和朋友一起去 Riverdale 小镇的公园参加清理和整修的工作，但是 Robbie 的爸爸 Philip 却把这件事全忘了。在听到 Robbie 说要去公园参加整修工作后，他才想起当天是 Riverdale 日。
对呀，在这一天，很多镇上的居民呢都要去公园帮助打扫清理。我们今天要讲的课文呢，就是 Robbie 和他的朋友在修整运动场。 Philip 随后也赶到公园看看能帮什么忙。他看到 Robbie 正在刷漆，父子两人呢就一起干了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以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Earache, E-A-R-A-C-H-E, Earache 是个名词，意思是耳朵痛。
Bathroom, B-A-T-H-R-O-O-M, Bathroom 是个名词，意思是浴室、厕所。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意思是口袋、兜。
Bulldozer, B-U-L-L-D-O-Z-E-R, Bulldozer 是名词，意思是推土机。
Involve, I-N-V-O-L-V-E, involve 是动词，意思是涉及、卷入、参加。
Unexpected, U-N-E-X-P-E-C-T-E-D, unexpec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意外、出人意料。
下面我们把课文从头到尾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Philip 到了公园，看见正在用推土机平整操场的 Hopper 先生。两个人问候了几句以后， Philip 问 Robbie 在什么地方。
Mr. Hopper! Mr. Hopper!
Hopper 先生， Hopper 先生。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啊，你好， Stewart 医生，你好吗？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我很好。你家里人怎么样？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他们都好。Sally 仍然有的时候啊，感觉耳朵疼，但是次数不多。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很多小孩都有这种迹象，很快就会消失的。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在找 Robbie 吗？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其实不是，我只是过来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儿？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哦不，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个大机器啊，会把所有的重活都干了。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那也许我可以帮帮别的人。Robbie 在哪儿？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我刚才看见 Jimmy 一起往厕所那边走，还拿着一桶油漆和一些油漆刷子。
Thanks, Mr. Hopper.
谢谢你 ,Hopper 先生。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没事 ,Stewart 医生。代我向 Stewart 太太问候。
I will.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好的，哎 ，Hopper 先生，球场看起来挺棒。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我只是在尽我的责任。
一般人在见面后会相互的问候，但是 Philip 回答 Hopper 先生的问候以后，问他家里人怎么样。How's your family?
Philip 是医生，所以他肯定给 Hopper 先生家里的人看过病。我们从 Hopper 先生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Hopper 先生说呢， Sally 的耳朵偶尔还疼。A few ear aches now and then.
Ache 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疼的意思。Ear 是耳朵， earache 就是耳朵疼， head 是头，那么头疼呢就是 headache。
Hopper 先生问 Philip，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是在找 Robbie 吗？ Philip 说 Not really， 意思是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找 Robbie， 或者是我倒不是在找 Robbie。
再举一个例子吧，哎，要是我问你 Are you going to lunch?你是要去吃午饭吗？你回答说 Not really. I'm going to the post office. 我并不是去吃午饭，我是去邮局。
Philip 说他其实并不是在找 Robbie， 而是来帮忙的。帮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help， 但是也可以有其他说法。例如 Philip 说的 Give somebody a hand. 玉文 Could you give me a hand by removing the chair?你能帮我把这把椅子拿开吗？
没问题。Hopper 先生说呢，他看见 Robbie 和 Jimmy 往 bathroom 那儿走了。Bathroom 一般是指洗澡间，但是 Philip 和 Hopper 先生是在公园里讲话，怎么会有洗澡间呢？这是因为啊，美国人通常都用 bathroom 来指厕所，而不大用 toilet 这个词。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用 restroom。Restroom 可不能照字面翻译成休息室呢。
Robbie 和 Jimmy 正在公共厕所里刷漆。 Jimmy 看见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 Robbie 的父亲 Philip， 就叫 Robbie 看。 Robbie 有些奇怪，爸爸不是还在家里吗？好，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Hey Robbie， 那走过来的不是你爸爸吗？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Jimmy, 我正在厕所的一个隔间刷漆，什么也看不见。
I'm sure it's your dad.
我肯定那是你爸爸。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Jimmy, 不可能。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车道上站着呢。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你好 ,Jimmy. 看见 Robbie 了吗？
Hey, Dad.
Hey, 爸爸。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了？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挺好。我正在刷厕所隔间的里面。你到这里做什么？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今天是 Riverdale 日。我来帮忙。
Jimmy 告诉 Robbie， 正在走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他爸爸。 Robbie 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明明就在家里。 It can't be 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不可能的意思并没有 impossible 那么强烈。
没错， Robbie 清楚地记得他和 Jimmy 开车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还站在车道上啊。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Leave somebody 后面加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表达方法，指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 Robbie 的爸爸正站在车道上，或者说 Robbie 的爸爸站在车道上的时候他们离开家的。
好，我再来举两个例子。 The motorist left the passenger dying in the car， 驾车人自己走了，把奄奄一息的乘客留在汽车里。The father left his daughter crying at the kindergarten. 父亲离开了在幼儿园里哭泣的女儿。
Philip 问 Robbie,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啦？ How is something going? 通常是问某件事进展得怎么样。How's your new job going? 你的新工作怎么样？ How is the baseball game going? 棒球赛打得怎么样？
有时候人们在相互打招呼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句型，例如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样？这里的 it 意思很泛，可以是身体，也可以是工作，或者是生活等等，也就是笼统的说你怎么样啊。
How is our English teaching lesson going? 我们的英语教学课进展的怎么样啊？
Going smoothly， 进展顺利。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obbie 对爸爸说他不必干活，但是 Philip 说他愿意来，而且啊也带来了工具。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爸爸，你知道你不必做任何事情。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那不行，我要帮忙。我刚才看见 Hopper 先生和他的推土机，你的那些朋友的爸爸或妈妈也都在工作，我也要帮忙。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你真的要做吗？你有时间吗？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我抽时间，我穿了件旧衣服，你瞧，我还穿上了工作鞋呢。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你衣服口袋里是什么 ，Stuart 医生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这个一把油漆刷，我把自己的刷子带来了，有备无患。
Philip 本来就因为忘记了这天全镇的活动，有点内疚。到了公园以后，看见那么多年轻人的父母都已经来了， 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 involved， 就更觉得自己来对了。 involve 是一个意思比较广的词，参加做任何事情或者做计划都可以用 involve。
比如说 This is a bad idea and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这是个坏主意，我不想卷入。 The new job involves travel， 新的工作需要出差。Learning English involves perseverance， 学英文需要持之以恒。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在课文中是指你有时间来干活吗？ Have time for something 就是有时间做某事。比如 Do we have time for more examples？ 我们有时间举更多的例子吗？
Not really， If only we could have more time，大概不行了，要是我们能有更多时间就好了。
Case， C-A-S-E， 一般情况下是指案例或者案件，但是在 just in case 这个短语里， case 就不是案例的意思，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万一。我举个例子， You'd better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just in case， 你最好带一把雨伞以防万一，也就是说防备万一下雨。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既然 Philip 已经打定主意，而且连工具都带来了， Robbie 就同意让他一起刷油漆，并分享他的午餐。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嗨，你真是有备而来啊。
Why, thank you, Jimmy.
哦，谢谢你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我想医生都学会了这个本事。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是的，他总是教我做事要有备无患。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前瞻思维很重要，在做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到预料到的，也要考虑到预想不到的事情。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那太好了，爸爸。那你午饭带的什么呢？
Lunch.
午饭。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别担心，爸爸。这一次我做了准备。你觉得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怎么样？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那太好了。但是咱们还是先刷油漆吧。
All right.
好。
Come prepared, 有备而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啊。不过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学不来的。有的人天生做事周密，有的人啊则天生丢三落四的。
Philip 参加义务劳动，不但换上了旧衣服和工作鞋，连油漆刷子都带上了，准备工作相当周到。
他不是说了吗？要 think ahead， 前瞻思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而且还经常教育 Robbie 也要这样呢。
那 Robbie 养成这个习惯了吗？
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样，不过这一次他可是比他爸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怎么了？
Robbie 啊带了午饭，而 Philip 却没带。不过 Robbie 表示他可以分一些给他爸爸。
哦，就是那些花生酱果冻三明治。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Listeners, 刚才呢，我们又听了一遍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Philip go? He went to the park. Did Robbie expect to see his father?No, he thought his father was still at home. Did Philip have time for the volunteer work? Yes, he made time for it. Was Philip prepared for everything? No, he forgot to bring his lunc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当被记者问到是否愿意就他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谈话提供宣誓证词时，美国总统川普回答说100%。之后他很快补充说，我没有说在宣誓的情况下。不过总统明确地表示，他愿意回答另一位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的问话。穆勒是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的特别检察官。川普总统是在白宫玫瑰园回答记者提问的。站在他身边的是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川普总统说，科米证实了我谈话的很多内容，有些事情他没有说实话。他实质上是在指科米星期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宣誓作证时撒了谎。科米星期四说，他希望白宫公开他和总统之间谈话的录音带，如果有的话。星期五，川普在被问到是否有录音带的时候，他表示会在不久的将来做出回复，但是他说，你们听到回复的时会非常的失望。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星期四被美国飞机击落的一架亲叙利亚武装无人机是由伊朗制造的。之前这架飞机向在叙利亚南部巡逻的由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开火。官员们说，美国的一架 F-15 战机击落了见证者129无人机，这种飞机可以用来执行作战和侦察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雅克上校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星期四的袭击是美国军方自从2009年2月25号以来首次在空对空战斗中击落一架敌方飞机。当年一架伊朗的无人机在伊拉克上空被击落。美国领导的联军发言人迪龙上校说，这也是亲叙利亚政府的军队首次试图向阿尔坦夫区军事基地周围地区的联军部队发动袭击。联军成员在这里训练叙利亚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一位白宫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川普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讨论了韩国暂停部署美国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韩国星期三宣布，他将暂停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位官员说，美国官员一直在跟美国的盟友韩国就这个问题进行密切的接触。他补充说，韩国政府向美国保证，他不会收回先前对该导弹防御系统做出的承诺，并且表示美国也给韩国做出了同样的保证。这个计划自从韩国星期三宣布暂停部署萨德以来前途未卜。星期四，朝鲜声称他成功的试射了一枚新的地对海巡航火箭，可以打击发动军事袭击的敌方战舰。朝鲜官方新闻机构朝中社说，星期四早上平壤在领导人金正恩的监督下发射了几枚地对海导弹。报道说，导弹准确地发现并且击中了朝鲜东海的浮动目标，这是朝鲜一个月中第四次进行导弹测试。巴西选举法庭星期五投票反对剥夺特梅尔的总统职位，尽管他面临越来越多的腐败丑闻，而且支持率也只有一位数。最高选举法院经过四天的审议，以4-3的多数驳回了针对特梅尔的诉讼。诉讼提出，因为特梅尔在贿金案中的角色，要求废除2014年他的选举结果。上个月，一个录音显示，特梅尔很明显是在支持向一位前盟友、前众议院议长库亚支付封口费。库亚因为腐败和洗钱罪，正在服15年的刑期。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在选举中强势回归之后，英国陷入政治不稳定之中，主要是因为年轻选民激增。特蕾莎梅和执政的保守党没有能够获得下议院的多数席位。来自工党第三党派领导人以及一些保守党人士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下个星期，特蕾莎梅有可能在下议院面临信任投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现场为您直播。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28年来中国与世界均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为六四起了何种转变呢？六四天安门上的血迹如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足迹？整起事件当中有多少历史的转折点？而如果当年中国政府以正面的态度处理六四，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梦又会有何不同？不一样的中国又会为当今世界塑造出一个什么样不同的面貌呢？今天我们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从纽约透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那首先呢，我就先请两位来分享一下，在六四发生当时你们自己的观感跟你的感触。我们先请张立凡先生。
我当天晚上是一夜无眠。一个是我看到是军队从我居住的楼下通过，然后遭到群众的阻截，双方呢也发生了打斗。另外呢，我看到
感觉上好像今天我们从北京的连线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待会再回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我们再请教胡平先生一样的问题。六四当时您的感触？
六四发生的时候我在美国的纽约。我们知道八九民运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的华人，那参与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始终坚持和平非暴力，表现出的那种热情坚定勇敢以及团结都是史无前例的。当六四屠杀发生之后，我当时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愤慨。那么第二天，那我们马上就组织个集会抗议。那当时不光是民运团体，包括留学生的团体，包括当这个侨界，还有当然也有这个海外当时的一些主要的报刊，那都是相当一致的表示出这种最强烈的抗议。在那之后呢，那么海外这个积极参加民运的人更多，那都间接表示啊，这个和共产对共产党这个中国当局这种那个滔天的罪行愤怒的声讨。所以那以后呢，整个的海外的这个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想这跟六四屠杀激起的那种广泛的，当然另外在国际社会呢，我们知道也激起了这个强烈的反应，几乎是那个一致的这个严厉的谴责。也就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是电视时代，那么很多人通过电视，那些天几十天来每天的打开新闻，第一条新闻几乎都是天安门。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当时在不仅是在这个华人中间，在整个社会国际上都造成了极其强烈的这个反应。
是，那胡平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自己的分析，您认为六四的因何而起？那么当年中共当局的决定跟做法是否是对症下药，还是越治越糟呢？
那中共的做法当然是是十足的野蛮凶恶，而且这个反人性、反人道。其实从当时八九民运的情况来看，因为他的这个声势之浩大，那的的确确他是在这个向整个中共的一党专制挑战，所以中共的强硬派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做了让步，如果做了妥协，那么一党专制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有相当一批这个包括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都愿意接受那个愿意和学生在对话，愿意在民主和法治的这个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呢，还有像邓小平为首的这种一些强硬派，他们要坚持这个保护这个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所以才这个悍然采取这么血腥的手段。 由于在当时那个参与民运的人数太多，包括在党内，也有很强的反对意见，所以这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他要镇压，他就必然就会采取特别残酷、特别血腥的这个手段，所以这也使得这个六四这个屠杀，他那种屠杀那种残酷性，那是超过了历史上很多这个专制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么从当时情况看呢，很明显，其实本来就是大势所趋。你共产党，那不仅是中国，以及整个这个国际共产阵营，包括苏联，包括东欧，他们的搞了几十年的共产革命，都遭受到了惨败。因此呢，要求改革呢，乃是当时是朝野上下的一个共同呼声。那中国的八九民运呢，本来是为中国进行和平的民主转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而这个中共强硬派的他们的六四屠杀呢，就埋葬了这个机会。那从此呢，也把中国引向了一个这个危险的一个方向，危险的一个道路。
是，那胡平先生，我想再请教您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像邓小平这几个名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六四的事件当中，究竟哪几个中共的高层决定了六四这个事件的一个走向？那么像包括像邓小平、像赵紫阳，他们有刚刚你也提到党内有不同的意见，谁是不同的意见？那么当中谁后来后悔了当时的决定呢？
至于后不后悔，这个我们当然不是很清楚。当然像赵紫阳，那么像他们当然都表示这个无怨无悔，尽管以后就六四之后就遭受软禁，一直软禁到死，但是他从来没有他对他在八九民运中所做的选择表示过后悔。那么在邓小平方面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你看前些年那十几年前了，邓小平的女儿出了本书，就是写我的父亲邓小平啊、但是那本书呢很奇怪，就只出了上卷，没有下卷，也就是因为下卷免不了就会谈到八九，谈到六四。我想他这些他感到是没法交代，而且呢，如果说要把他当时情况做一个叙述，那不可避免的啊，他以作为他的女儿以这种身份出现，不可避免的在替他父亲做辩护的同时，那也不可避免的要对六四这种残酷造成的这种莫大的悲剧，他要总要表示一些道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邓小平已经死了这么多年，在上卷已经出了这么久之后啊，他那边下卷迟迟难产，我想就跟这个有，也当然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当然重要的就是不在于这些强硬派他们是不是有后悔，问题是如果他们有过这样那样的或者后悔，那么他们如果没有表现为一种具体的行动，那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从当时情况来看呢，那么在党内当然是可以说是出现了中共成立以来空前的一次大分裂啊，而这个分裂呢，就是围绕着对这个学生运动、对民主运动采取态度，镇压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八九民运、六四屠杀非常清楚的向我们揭示出这个共产党它的专制的本质，也非常清楚的向我们揭示出所谓这个共产党八九年发生的事情，包括像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和中国发生的事情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现在很多人一谈苏联东欧，那你说和中国相比较，总是说苏联东欧人家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那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又说苏联东欧搞的是激进改革，中国搞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种说法都不得要领，因为中国在很早，在比苏联东欧很多国家更早就发生大规模的八九民运。其实导致所谓苏联东欧和中国区别的唯一一点，就是当你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这个有大规模群众参加的和平的民主运动的时候，你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其实这也表明了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民主，为什么要拒绝专制的一个基本理由，因为专制的特点就是靠着杀人来维持政权。就凭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当然坚决要反对。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啊，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在六四的整体事件当中呢，您看到有哪几个转折点，还有哪几个重点人物，可能让事态的发展转向全然不同的结局，甚至可能是皆大欢喜的收场呢？张先
生，这个我自己的观察就是一个呢，这次事件主要是在几个节点上，一个就是所谓426社论 这个社论呢，这个把学生的爱国运动定性为这个动乱。那当然，这个是在这个赵紫阳到朝鲜访问期间，这个邓小平召集这个开会，然后定下的这个调子。而当时赵紫阳在朝鲜，因为这个信息的屏蔽，几乎是完全不知情。我曾经跟赵先生的幕僚谈过当时的状况，他们在朝鲜的信息几乎是没有办法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情况，直到赵先生从朝鲜回到这个中国，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状况，所以他就极力的想弥补，想挽回这个。他跟这个当时跟万里先生也做了一个意见上的沟通，然后他们达成了共识。此后呢，赵紫阳又跟这个各民主党派的责人进行座谈，然后呢，在这个5月4号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就是认为中国不会发生这个大的动乱，他认为需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在理性和秩序的基本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的进行协商对话，他是主张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到就是他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后，有人又向邓小平进谗言，因为他提到了就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要听邓小平的，那么这个使邓小平非常的快，这样呢就导致就是后来两个人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呢这个采取了这种非常不理性的这种暴力的决策措施。所以在这个关键点上，我觉得一个是5月17号当时的这个投票，就常委五名常委的投票，在邓小平家在场的还有杨尚昆和薄一波等这个中共元老，当时呢常委表决是2-2，就是李鹏和这个姚依林支持这个镇压，赵紫阳和这个胡锦丽反对，乔石呢投了全票。当然，李鹏日记呢，他另外有一个说法，他说是三个人支持，一个人反对，一个人弃权，他的说法也可以参考。但从这个决定来看，就是实际上可能乔石在这方面，就是乔石这张全票非常的重要。但是另一点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是不管政治局常委怎么票，其实邓小平的镇压的底下，这一点呢可能是他和党内的保守派，就是陈云等元老是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所以常委这个投票也只是一个形式。所以到这个以后，就是接下来就是5月19号宣布戒严。当然还有一次挽回的机会，那就是这个胡锦丽等人大常委和当时的这个人大做的几位副委员长，包括这个现任国家领导人这个习先生的在内，他们都准备就是要召开这个一次会议，来这个取消李鹏宣布的在北京去戒严的命令。但是呢，这次行动也受阻，然后就是万里先生在回国的时候，实际上是被滞留在这个上海，然后他没有办法回到北京，也没有办法召开这样一个人大常委，所以这样的历史节点上，都发生了非常不幸的这种错误或者转折，这最终导致了6月4日的这种新举压。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些观察，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在这方面的历史方面，还可以讨论。谢谢。
是，那张先，我想再请教您，如果说待会这个我们的连线还效果不错的话，刚好我们自己的网上有一个网友他问了类似的问题，这个叫做宣西阿小宝，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问说呢，我倒认为六四是中国民主的悲剧和民主运动的悲剧，因为六四阻碍了党内改革派改革以及制度的转型，到现在也不会有改革，这个是民主的悲剧。民主运动的悲剧就是中国再也不会有抗议的声音了，这个就是民主运动的悲剧。这也是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的，之前我们在讲那个社科院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也提到说六四的前后呢，社科院的这个学术自由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您的观察来讲，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在六四前后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张先，
这个我在两年前我在 BBC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就是说呢，本来可能是中国有可能通过这个政治改革跟这个国际接轨，跟这个文明的主流接轨，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呢，由于六四事件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导致了如下六个方面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共识破裂，政改葬送；第二个后果就是党在法上监督缺失，就从那以后就党的权力就不受监督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来十三大所决定的所谓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条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第三条就是腐败升级，权力失败，这个咱们现在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不受监督的这个权力必定导致整个体制的腐败。第四就是信仰破灭，道德沦丧。实际上在这个六四之前啊，有很多共产党人，他们还有一些个比较虚幻的，但是呢可能是他们参加投身革命时代所带来的某些个这个平等民主的理想但是六四事件以后，大家这些理想都没有了大家都去挣钱去了，都去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为自己捞好处了所以整个就是说这个政权腐败，社会溃败，道德沦丧，这一点呢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再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失信于民，社会分裂，这是第五条那这个实际上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后来实际上就发展成就是权贵利益集团以改革的名义来这个攫取暴利然后呢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现在中国社会完全现在处在一种完全是和这个政权对立和社会撕裂的状态。第六这个后果就是现在为了保政权，六四的镇压不就是为了保政权吗？就形成了现在一个传统，就是暴力维稳而且呢有权非常任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是我们现在随时可以看到的现象。然后我还最近我想了一下，我还要增加一条，就是第七条，启蒙中断，洗脑重来。就是原来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大家对文革、对毛时代的那种反思，是开始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的启蒙的进程。但是这个进程被六四事件阻断了。后来虽然在九十年代还有一些延续，但到现在来看，这个中共的这种洗脑教育非常之有效。我们现在看到互联网上这种情况，这个甚至于在推特上你看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洗脑的思维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完全是一种和毛粉，和毛时代相同的那种思维模式，就是凡是这个某某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某某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或者呢就是以某个人的是非为是非，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是的，好的，谢谢张立凡，
我先说到这儿。
谢谢张立凡先生给我们分析六四前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生的转变。那么现在继续请教两位嘉宾之前呢，线上有几位的网友还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的是安徽的江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对，请说。
喂。
哎。
我是安徽的蒋先生。
啊，蒋先生您好，请说。
蒋，对，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我是非常感谢香港没有忘记六四，没有忘记大陆，没有忘记中国的民主。第二点呢，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下，就是郭文贵先生5月29号的视频，关于张立凡先生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张立凡这次郭文贵这次爆料，涉及到很多王岐山的，我相信中共内部现在我估计也是乱套了，因为打铁还需自身硬，现在最硬的那个人已经不硬了，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丑闻了。我感谢郭文贵，郭文贵是一支神兵，郭文贵是一支骑兵，是天降神兵。郭文贵现在也有一些改变了，之前他是对于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奢求，现在也转变为也是支持中国的民主这一方面。我希望郭文贵能爆出更多更多的大料，更多更多的猛料，让中国的民主化有希望。谢谢嘉宾，希望张立凡先生回应一下，谢谢啊。
好的，我们待会为您请教张立凡先生，谢谢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意见。那么我们就请张先生很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安徽蒋先生有关于他说这个郭文贵在最近所讲的这个话，看您怎么回应。
我是一个资深的郭粉。这个从2015年9月我在 VOA 的节目，我就对郭文贵先生这个爆料有极大的兴趣，所以我也这个一直关注郭文贵先生这个近期以来的爆料，而且我也这个在此前的节目中分析了一下，就是郭文贵先生的背景以及他和党内一些个派系的关系。所以呢，我曾经谈到就是安全部门是曾经是庆亲王这个掌控的一个部门，所以我也曾经提问，我就是说究竟郭先生是投诚呢还是出牌呢，就是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但是总体上来讲，我是一直表态支持郭先生的爆料，因为只有这个体制内不断的，就是各种派系不断的这个相互爆料或者这个进行权力斗争，那么才能够解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呢，我认为郭先生在这方面，他一开始这个举措呢，我觉得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只不过呢，我对于这个不靠谱的这种爆料的内容，或者说没有证据的这个爆料内容，我这个时常会提出一些个疑问。这个是出于我作为一个学者，本身我对于资料的这种资讯的这种考量，我必须要提出来，就是哪些资讯需要有哪些证据来作为这个补充，才能够有这个说服力。那在这一点上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多数是一些个下三路的这种爆料，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并没有办法证明是或者不是，或者有一些数据上明显有误，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要重新推敲。
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支持爆料，但是支持爆真料。
好的。
谢谢
张立凡先生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所做的回应。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接听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问题。那非常感谢胡平先生跟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那也很可惜，今天我们从北京的连线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时杂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跟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天晚上的时杂谈节目将带您来关注是推特革命在中国，这是民主的虚像还是突破口？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